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在建立家庭事工的过程当中，真儿最最强调的以使命为目标究竟是什么意义。如果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家庭事工同工培训为期一年的培训的话，正儿今天就非常的感恩，也恭喜你终于成为了我们的家庭事工的大使。那我们讲到大使这个职责呢，其实它是带着意向和使命到达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当中，但是呢，又把他自己的使命非常清楚地向对方宣讲的。那你呢，现在就代表了我们整个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这样的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重大一个使命感，去到另外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生长环境的一个教会当中，去到另外一个教会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团体当中，把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个培训的这个内容向他们来分享出来。这个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工的模式是以门训为方法，但是以使命为目标的。除非我们能够突破我的学习了之后只要我自己幸福就可以了，我突破了这一个局限，我看到了更深远的一个意向，更大的一个蓝图，就是我的婚姻是为了反映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我整个教会全体的家庭事工也是为了要完成大使命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教会的家庭事工的建造来说，它就有了一个更高的意向和目标，不单单只是为了我自己这个小小的地方教会，我要为的是普天下的教会，更是为了教会以外的这一个世界能够得听到福音的好处。那我该怎么做呢？就是当我接受了培训，我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会来教导婚姻的主日学，或者呢参与在整个夫妻团契的教导的过程当中，积极的不断的继续的去成长。同时呢，我成为家庭事工培训中心的大使，我也可以一年之内呢，我可以来报名参与，可能我来带一课的内容，我和我的配偶一起在透过无论是线上或者是实体的聚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同工群里面去分享我自己婚姻的见证。你不用去担心说，哎呀，我没有内容怎么办？内容就是我们家庭事工手册的内容，而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你只需要带入你自己个人生命成长的见证，也透过我们真实的一个学习和教导的过程呢，我们成为那第一受益者。当你这样又学又教，在教学相长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对自己生命成长的再装备的过程，再滋养的过程，就像我们一年一年带领门徒的培训过程，我可能每一年需要把我的圣经读一遍，我每一年都要可能带领我的门徒把那个合神心意的门徒的这本书过一遍，或者真儿不停不停地在讲婚姻家庭事工同工培训手册。你说是不是真儿已经滚瓜烂熟？不，每一次真儿自己也是同样的在学习，备受圣灵的装备和提醒，每一次也有许多的得着，也要不断的去悔改，在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圣灵的更新、突破和栽培的过程。那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越成长变化，那我们进入使命时候的动力就越强，然后我们完成使命的这个有效性也就越高。所以怎么样去成长和改变呢？就是要投入到神的大使命当中。 这就是这个家庭事工和所有其他家庭事工的模板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除了以福音基督为中心之外，我们讲很多很多圣经真理的教导之外呢，我们是以门徒培训为方法的。我们经过一年的培训，然后呢，在教会的内部产生门训，由已经培训过的人又在带领那些没有培训过的人，来开始产生一个有效的门训倍增的这个过程，让全教会有共有的这个意向发展成为各个层面各个事工一个共同的意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使命为目标，所以三个重大的重点在过去的课程当中真而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啊，就是因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我们以福音基督为中心，又以婚姻家庭为一个成长的基地，又以教会为我们成长的环境，又以使命和门训作为我们的目标和方法的话，我们真的会发现在这个事工的运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不断地更新自己，以至于生命成长。就像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门训的呼召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若要跟随耶稣，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一天一天的在我个人的生命追求，在我的个人的家庭生活，在我个人的婚姻关系里面，在我个人在教会的成长环境当中，不断不断地学习成长，学习舍己，学习相爱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最终我们会发现，门训的这个方法是持续不断生命成长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不管你是用什么其他的手段，都没有真正的门训的方法能够实实际际地带出一个生命切实的转变和切实的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事工。最终当然一定要以使命为目标。那么如果你成为大使之后，为什么真儿鼓励你一定要参与在我们的培训事工当中呢？因为你可以除了你自己本教会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群体之外，你可以扩大眼界，看到哇，原来神的国有这么的大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又在北美的教会，有在台湾的教会，有在马来西亚的教会，甚至北美的教会当中，我们发现哇，有在东部的教会，有在中部的教会，有在西部的教会，其实整个教会的背景不一样，也有这么多的挑战，不同的挑战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接受一个谦卑的虚己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要常常的学习，常常的受教，常常的成长。那么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过，说他参与在这一个福音大使的家庭事工大使的这一个侍奉当中的时候，他因为可能要教导很多次的这个课程，就在这个课程当中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成长，神借着他手中的工作来建造我们这位弟兄姐妹，以至于这位弟兄姐妹自己成为基督手中的工作，不断地被神去改造，不断地被神去修剪，不断地被神去建造，成为神手中的那一个杰作啊，我们说的 masterpiece， 成为神贵重合用的器皿。这是我们在每一次的同工培训的时候，我们所念的香草之盟，就是那一个团契的盟约。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无论对个人如此，对婚姻如此，对关系如此，对一个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的意向尝试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家人到一个教会的人，一个教会的人到一国人，从一国人到万国万族的人，我们真的会发现这就是大使命的最核心的内容。我们如何 走出我们这个狭小的空间，参与在神那个浩瀚的奇妙的大使命当中。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神称为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说我不是牧者，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的平信徒，我怎么能够做成这么伟大的工作呢？当然就从你自己开始，从你一个人的转变带一家人的转变，从你一家人的转变到一个教会的转变，从一个教会的转变到一国人的转变。我们相信我们的福音之所以能够开展，就是因为有众多的弟兄姐妹是从他一个人意识到我需要来做基督的门徒，我需要学会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就从我愿意做门徒开始，我们就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参与在这个家庭事工的服事当中。那我们家庭事工培训中心为您提供的服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愿意陪伴你们的教会，来根据你教会目前的情况，能够为你们设计一个一年、两年、五年的一个教会家庭事工的蓝图。我们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的同工培训。那陪伴的过程呢，不是真儿自己，而是我所带领的家庭事工培训的这群大使们，他们是从各个教会受过装备的，愿意参与在其中的，然后就在这一年的过程陪伴你们教会里面那些凡事愿意接受装备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夫妻团契，一个小组，成为一股新鲜的力量。那真正做到的就是首先营造一个基督里面的新环境、新氛围，一个新的文化的产生，完全是被圣经的真理所改造过的新的生命成长的文化，而不再是我们旧有的中华的文化或传统的文化，而是在基督真理里面的一个新的文化。那当我们成立了这一个夫妻团契之后呢，有四个重要的重点是我们需要强调的。你在每一次的培训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一个更新的过程，你在基督里面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透过大量的圣经的教导装备，然后又在圣经的根基之上建立这个夫妻团契，又在一年的培训过程当中不断不断不断的在更新，去改变你们的一些旧有的观念，然后建立起基督里面的新文化。发现哦，有弟兄姐妹进到你们教会的时候，就是看到你们教会非常重视婚姻家庭的建造，非常积极的去产生一个婚姻家庭新关系的建造和改变。无论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你的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责任和使命感，这就是一个基督新文化的建立。第二个重要的要去营造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氛围。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新氛围呢？就是有人进入到你的教会当中时候，看见说原来你这个教会每个月都有家庭日啊，这个家庭日可能教会当中说哦，我们提供儿童看护，鼓励教会当中的夫妻出去约会。哇，这个是很多的华人教会都没有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呢，就在我们这一群家庭事工当中来推广它，我们就以全家庭一起来服侍。这个月呢，我们有两个家庭一起服侍教会所有的这些家庭当中的孩童，好让那些其他的一些夫妻可以出去约会，可以去有一些他们自我调整的时间，可以去营造他们婚姻氛围的时间。那这样的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新氛围。发现说这个教会非常的注重全家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呢就曾经 鼓舞过，说周六的时间哦，全家一起洗车日，然后得来的钱呢，就是给这个教会的青少年团契使用，所以所有的青少年都调动起来了。父母亲呢，就制作一些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食物去义卖，然后青少年呢就手动洗车，然后也成为一个我们欢迎社区的那些慕道友们看到哦，5块钱就有一个手动洗车，那当然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发单张，卖一些好吃的教会当中的食物，还有教会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介绍等等的，这些都是全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那么好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这么做的时候，这好像跟教会传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呀。大家知道，你有全教会就是一个家，当我们要去服务社区的时候，哪怕我们是去养老院洗马桶，我们也是在服侍神，在做与福音相关的事情。不是说只有查经才是在做福音相关的事情，你越做许许多多社区有益处的事情，不管是洗车，是去社区的养老院，是做一些社区开放日，说我们做一些福音的义卖，可能我们就是在一个大热天，说全教会弟兄姐妹有感动，我们就在某一个闹市区去送水给那些小商贩们，他们可能没有水，或者是在一个大热天没有人去关怀他们，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们教会给你们的一点心意。我们把大量的关爱社区的一些活动作为我们全家人一起可以去做的事情，这是再小的孩童都可以做的事情。送水他总会跌跌撞撞地抱着一小瓶水去送吧，我相信说我们越做这样的事情会产生一个联谊的互动，当我们愿意开放教会吸引人，或者是秘密地邀请人来教会的时候，都有人愿意说，哦，原来那次的社区活动就是你们教会举办的，好，我来看一看你们教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活动。这些事情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做，千万不要因为环境的限制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让一个基督里的新氛围成为这个教会家庭事工的一个导向，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商量说，下面这个月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去郊游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做家庭月的运动啊，我们可以去跑步啊，我们一起参加马拉松，我们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来鼓励全家人一起去花时间在一起。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培育基督里面的新生命。那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里面的门训，花时间来做门训，哪怕周间你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带领教会的一个青年人一起查经。如果教会里面的一个青少年他自己不想要跟父母的查经的话呢，那我们就寓一子而教好了。我们说的，我们可以彼此互换嘛，我们可以认领不同的叠加的孩子来陪伴他们一起，叔叔阿姨来带你一起查考圣经。甚至我们最艰难的就是，可能你教会里面一些的年轻人，他根本父母亲都不信主，他是由于一些年轻人带领他们到教会的，或者听说你们教会有哇专门带领青少年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活动，那你就吸引青少年来了，然后呢你就认领这个孩子，为他祷告，为他的生命成长付上代价的去陪伴他。你可能说，哎呀，我自己的青少年都搞不定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你去关爱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他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吸引他的朋友到你的家中来，然后呢你会带领他们两个年轻人一起来成长，把他们一起吸引进入到教会的生活当中。那当然这个是需要有意向的，就是你自己不是门徒，你是没有办法培育门徒的。所以再次真儿鼓励你自己，一定要首先做一个门徒，读经祷告必不可少，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学会来有规律的属灵的生活，然后自己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你才能够带领一个年轻的门徒来跟随神。 同样的呢，家庭当中的家庭的灵修啊，那你全家可以一起收听真儿为你们制作的喜乐灵程，每天十几分钟的时间和孩子一起收听一个简短的小故事，然后读一章圣经，然后回答讨论两个问题，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先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来一起鼓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来彼此鼓励，说你们有没有收听喜乐灵程啊，你们收听喜乐灵程的一些难处啊，也可以给真儿一些的鼓励和一些的教导，或者是一些提醒，或者是一些建议哈，真儿都非常的愿意洗耳恭听。那我们也可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更加好的把家庭灵修的这个计划把它做得更好。还有呢，当然就是同工培训了，一期同工培训做完，你要去物色下一批的同工，然后以门训的方法来带领他，这个就是第三个重要的重点，就是培育基督里的新生命。最后一点呢，就是叫做欢庆基督里的新盟约。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教会当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庆祝的习惯，庆祝婚礼，庆祝再立婚约。哦，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婚姻已经十年了，需要更新这个盟约了，我们大家一起为他们庆祝，做祷告敬拜，让他们夫妻两个有见证的分享，大家一起去为他们庆祝这一个结婚纪念日。还有婴儿奉献礼啊，父母亲生了孩子，然后全教会一起去见证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他，全教会为这对年轻的夫妇和这个婴孩来祷告，然后一起来为这个孩子守望。比如说葬礼，它也是一个生命的敬拜，我们全教会一起帮助去庆祝一个在基督里生命的结束，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这些悲哀的家庭当中的一个陪伴。所有的这些生命当中的仪式感，我们都可以透过家庭事工的同工的一个存在和一个同在，能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说我们看重这些特殊的日子，特殊的纪念日，特殊的一些欢庆也好，纪念也好，无论是哀悼的是喜乐的，我们都一起来参与在其中。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仪式感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家庭当中没有仪式感的时候，他就营造不出一个家庭的特殊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成长起来，你让他去回忆你家庭当中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如果他会告诉你说，哇，我的家庭，我们圣诞节会做什么，我们感恩节会做什么，哦，我们的元宵节会做什么，哦，我们的教会的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全家会做什么，我们的家庭喜车热我们会做什么，我妈妈会带我们做什么事情，一些特殊的一些的，这就是一个家庭文化的产生。而这美好的文化的传承呢，是需要透过我们有仪式感的。每一次的庆祝，每一次的仪式感，都会加增人的印象，也都会让孩子们再一次的在神的真理当中被陶造，被洗礼，也会不断的被浸泡。真儿给您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当中旧约里面的逾越节。我们会发现，哎呀，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看重逾越节啊？每一年都要纪念逾越节，而且都要杀一只毫无瑕疵的羔羊。大家要知道，这整个一个逾越节的过程，对家中的孩童来说，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旧约故事的上演。从一个拣选这个无瑕疵的羔羊养在家中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可跟这个小羊是好的无比啊，亲切无比，可能已经跟他取了名字了，但是没想到却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父亲亲自的宰杀，然后把这个血还要涂在门楣之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这真的是血淋淋活生生的一个见证，让他再一次的感受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拯救？居然是这个毫无瑕疵的羔羊替我的罪做了这个挽回祭。当然，对于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日来讲，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重生这个节日真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正儿鼓励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这些与我们信仰直接相关的节日，还有其他一些所谓文化相关的节日，我们可以用我们基督徒的方式来庆祝。只要你能够建立基督里的新文化，营造基督里的新氛围，培育基督里的新生命，欢庆基督里的新盟约，那么整个家庭事工就会在你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以及你的教会全体生活当中得到一步一步的建立，得到一步一步的更新，也得到一步一步的突破和成长。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扎实的在未来的一年到五年甚至到十年的过程当中坚持不断的忠忠心心的去朝着这几个方向去做出改变的话，珍儿相信你不仅仅透过不断的使命感的参与，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在自己的教会当中，也透过你透过大使的这个身份参与在我们整个家庭事工培训中心的这个使命的过程当中，参与在其他教会的一个使命推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真正的可以把神在你自己个人和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使命活出来，那么您教会的家庭事工也就成功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最后正儿再一次的重申我们已经重要的事情说了无数遍的事情，正儿希望你也可以把它熟记于心，这样方便你去分享这个家庭事工意向的时候，你也可以倒背如流，像正儿一样的鼓励你身边的人或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投身在这一场家庭事工运动当中。我们的家庭事工是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基督福音为中心，以婚姻关系为重心，以教会生活为环境，以门徒培训为方法，以全家宣教为使命，以大使命为最终的终极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蓝图，希望可以透过我们一个人的转变影响一家人，透过一家人影响一个教会的人，透过一个教会影响一国人，再透过我们一国人到万国万族都要因着我们蒙福，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愿神赐福给你，大大的使用您和您的家庭关系，可以蒙神祝福，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能够完成神在这个末世向我们每一个信徒所托付的大使命。我是林珍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家，再会。
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担忧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天。